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朵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外电报道，德国今年立法保护娼妓，法案主张依照劳动法向妓女提供社会保障。那这项举动再度引发各界争议，到底色情业应不应该合法化？那支持的人说，色情合法化可以保护性工作者，尤其是妇女以及儿童的权益。但是反对的人认为，色情业合法化将导致人口买卖，尤其是黑社会控制的跨国人口买卖活动会更加猖獗。那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耶稣会的詹德龙神父到节目中来跟我们一起讨论色情业是不是应该合法化的问题。詹神父您好。
你好。
首先是不是可以请您谈一谈教会是不是赞成色情业合法化呢？
教会对色情业基本上呢是觉得一般呢色情业都是牵涉到犯罪。不管是一些录影带啦，一些网络上的节目啦，一些电影啦，或者呢刚刚所提的像卖淫。所以一般来讲呢这些行为这种消费很容易有违背天主的诫命，也有违背人与人中间的该有的彼此的尊重。所以基本上呢我们是要设法减轻社会上色情的影响。
那所以色情其实不单只是妓女业，其实色情它涵盖的范围相当广。
是啊，色情的范围非常的广。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呢，像中国的社会啦，不管是在大陆啊，在台湾啊，香港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有中国人的地方，色情的行业是越来越发达。是，那这个主要的理由，是有人发现呢，这个人对性的欲望很强啊，所以就利用人对性的欲望啊去赚钱，实际上呢是一种事业，所以有人投资啊，那么用特别用现代化的一些媒体，让人呢在面对性的需求方面就要多去花钱，
就刺激。
用各种方法来刺激人的这些基本的需求。所以这个底下啊就有很多人就被利用了。
那是不是跟现代社会这个道德低落也有关系？过去这种道德意识高涨的时候，人即使有这个性的需求那比较不容易，但是还是因为社会的这个制约，这个道德的约束，它也比较不容易去这么明目张胆这么。
是，当然我们也很难呢说哪一个时代的道德水准比较高。我们知道过去历史上其实也有很多的罪行，常常在打仗杀人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杀别人啊。这个人的历史里面一直都有。在罗马帝国时代，色情方面的罪过也非常的普遍。所以不太容易去比较了那些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不过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大概是因为大众传播的普遍化。因此呢在媒体上是有非常多的这些牵涉到色情的一些节目。那至于呢像属于卖淫方面，像妓女啦，是不是比以前多，也很难说。那个是针对人类的基本的一个需求，也不需要很多的设备，就可以进行的。所以历史上呢每一个时代多少都有。所以那么我们教会和教友面对这一类的现象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啊？在不到10年前了，天主教的新的教理， 就是厚厚的一本教理。他在他也有一个地方啊，是针对卖淫，
特别讲卖淫，
特别讲他特别讲这个。
那他怎么样来规范这个？
那他是说，卖淫当然是一个违背贞洁的一个罪行。
对。
无论是比如为了钱啊而去出卖自己的身体的，但一般是女性的，不过也有男的，还有一些少年呢，男的女的少年处妓啦，比如那么这个当事人啊，他也是违背了他自己的尊严，因为他变成别人的所用的一个工具，所以他本身他自己本人的行为是有罪的。然后呢消费消费者
嫖妓的人，
这些嫖妓的人呢、啊、当然他也是做一个，其实他可能很想做的，就实际上呢也伤害自己本人的自己本身的一个行为。很可能呢他是有家庭的、可能是有自己有配偶的，然后呢他建立一个本来应该一个性的关系应该是很深的关系，现在他跟一个没有不认识的人建立这样一个关系，但本身啊有违背他自己的尊严，所以伤害自己当事人，也伤害这个嫖客呢，他自己也伤害自己，还有社会、社会的这个气氛，因为如果
整个风气都败坏，
对，如果太普遍的话、
那
很多原来啊还能够自我控制的人、自我约束的人，因为到处好像都有这种比较随便的一些行为、可能有些人他也会染上这样的一种作风，
受影响，认为说有没有关系了，
对，所以因此整个社会呢都受到伤害。不过教理呢又说特别那些卖淫者，有时候呢他这样做有些不得已啊，有的是因为太贫穷，
对，
那这个是他唯一能够想象的一个也得到一个收入的一个办法。有的呢他是被压迫，比方他会骗，他是骗来的啊，连在台湾呢也有这样的一些、我们发现各国呢有些特别是外籍的一些人，他本来是来工作的，后来到了这个地方，
新的国家不懂这个语言，
对，然后他是被一些就是经营这个色情的人啊掌握控制，那他的身份啊身份证啊或者是护照了都被拿走，他也不了解当地的语言了，所以无法自我保护，所以这种个案呢、也蛮多的，所以这个当事人其实有时候他的罪主观来讲他的罪可能也是需要减轻啊，就是我们对他的，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也许他是受害者，也许他是不得已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关怀啊，可能如果能够解放他，帮助他有改业啊，重新的获得自由，然后做一个他自己觉得比较喜欢的正当的事业，应该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态度了。
那可是在根据外电报道，德国今年立法保护娼妓，因为这个报道里头讲的说，德国每年有100万的男士去嫖妓，还有40万的女性提供这个性服务。那所以当这个社会道德不能够消除这个卖淫的这种情形的时候，那法律是不是应当介入来保护娼妓的权利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一个国家的在法律方面呢，它针对这个卖淫这个现象，它是不是应该去积极的去规划啊、管制啊、辅导，的确这个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至于德国这个报道我没有看过了，我觉得40万的妇女、服务100万人，觉得比例上是有点问题。
比例上有点问题。
对，因为好像每一位的服务3个人啊，按照我们平常一般的得到的 信息啊，他们地上服务的人不只是两三个人。
对对对。
所以不过我确实知道别的国家像意大利的资料。那么在意大利呢，他们很努力的去统计这个国家。意大利是跟德国差不多一样，人口差不多一样的一个国家了。那在意大利啊，他们说现在这些妓女的大概有3万个左右。
才3万个？
才三万。
不太可能吧，这么少。
3万到4万了。
嗯。
可是以前，因为他们在意大利啊是完全不管制。
嗯哼。
那他们一直到40年前，他们有法律，也就是说，意大利呢，它有一些妓女院，这妓女院呢
是合法的吗？
是合法的，大概有500家了，
500家，
全国有500家是合法的，还要扣税的啊，那些里面工作的人员都要定期的接受身体检查啦等等了哈。那个时候的这些妓女大概只有，好像是5000个啊。
500家妓院有5000，
所以平均呢10个人嘛啊，好，可现在呢已完全不管制以后，他们这些妓女院是非法，现在在意大利是非法，已经有40年了，是完全非法。
就40年前开始说不可以，
不可以有妓女院啊，他没有说不可以有妓女，也不可，他没有说不可以有这种性的方面的买卖，可是呢，也是禁止有一些妓女院，所以也就是说，他们排斥第三者来经营，所以这些妇女他们自己要这样做是可以的。我至少法律没有禁止，可是呢不可以有妓女院。结果呢现在在意大利呢那些小姐啊，她就是在路旁在等人。在路旁。
那反而变成说妓女的满街都是，到就更多了。
对，他们是现在更多，然后还是有人在经营。
还是这根本没有办法。
对，而且像意大利妓女大部分都不是意大利人。
这是外来
的，大部分是外来的，有奈及利亚的，有北非的，有南美的，现在有东欧的，所以都是一些外国人。那他们呢，他们当初很多几乎是奴隶。
奴隶是
几乎
是
奴隶，就
是
他们被那个老板
被妓院的老板控制。
对，完全控制，然后他们住在一起，那生活品质也非常不好。可是他们也没有妓女院呢，他们是住在一起，那要经行这些买卖啊，是到这个他的客人，他在路旁等客人，后来客人呢。这个嫖客呢带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去做他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在妓院里头？
不是，因为这个不合法。
那
他赚到的钱要全数还给老板，
都给妓院的妓女，自己都没有，
自己没有。所以他们大部分是这样子的。当然他们说意大利北部也有一些自己组织起来的一些妇女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自己，所以没有上面没有什么老板他们现在用手机跟那些嫖客联络
越来越进步。
对，所以他们还比较，可以说还比较有一点点尊严了。所以结果呢现在意大利很多人包括教会就觉得这个情况不行。那些比以前有管制的时代
太严重了
，所以他们现在在想重新的来立法。
也考虑让这个色情业，就是卖淫业合法嘛，让妓女合法化。
对，让大家合法化，这样子，只有愿意去做的人去做。不像这些妇女，只有愿意去做的人就去做，所以他们要想办法，多少呢？保护他们的自主性。还有一些，当然还有一些公共卫生的问题了他们可以做定期做检查，也可以控制人数这样子。
所以其实很多国家基于这个现实的考量，都会考虑说让妓女合法化。
对，
所以就是从这样来讲。
对，当然我们应该另外可能要谈法治观念了。 合法化是有什么含义，也是这个也是相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哼，那如果说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因为性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嘛，那男女透过这个婚姻可以合法的进行房事，可是对于未婚者来说，那这项基本的需求并不因为未婚就不存在，那么妓女是否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妓女是否有它合法存在的必要性？就像前阵台北那个废公娼引起很大的争议，
所以我觉得这个理论比较不是很好，
比较薄弱。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吃了，必须要喝水啊，都需要有空气啊，可是不一定需要有性。
嗯哼。
如果是一定需要有性的话呢，大概不会有人修道。
不说的好。
所以人不一定要有性行为啊，
嗯，
人对性行为多少也有相当的自我约束的能力，
嗯，
当然有些人是没有办法了，
嗯，
不过不能说这个性是一个基本的需要，那么还没有结婚以前呢就必须有些管道，
嗯，
去满足自己的性需求，
嗯，
所以呢我们要开放那个色情的行业，
嗯哼，
我觉得这个理论呢不是很好的，
嗯哼，对，
不过我们要承认有部分人他非要这样不可的，
嗯，
就是他自己愿意有这些性行为，不管他有没有结婚，所以他愿意这样去发泄，然后他也，
嗯，
可能也无法控制自己，所以针对这个少数一个人口里面有少数这样的 一群人呢，那么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去好好的规划管理，
还是要照顾这个少数的人。
对对对对。
那像刚神父您有提到这意大利的情形，就是说其实很多的妓女都是受到这个这个妓院的老板，就是一些有可能是黑社会介入去经营，他们受到控制变成了一个性的奴隶，没有什么自由，没有什么尊严。那其实这种情形不只是在意大利有，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存在，比如泰国也有。那教会对于这样的一个社会情形有没有什么救助的方式，协助的机构啊什么？
这些妇女实际上呢，他们算是社会上的一些弱势团体，那教会实际上也有一些团体是
专门帮助
他们呢，啊，
嗯，
像山姆会和修女会，叫山姆会啊，他们很积极的，设法帮助他们脱离这样的一个环境，特别那些不愿意做可是被强迫要做的，
嗯哼，
或者呢太年轻了不懂事的，或者觉得没有其他的获得一个收入的管道，所以他们积极的帮助他们脱离那个环境。
嗯哼，
其实连国家也应该这样做，就是国家应该提供一些重新教育啊，
嗯，
改业啊的一些机会，这个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地方，使得呢一方面能够减少这些妓女的人数，也让这些弱势呢获得一个照顾。
嗯哼，对，那像有些有新闻报道提到说，有些这些妓女她脱离了这个色情的行业之后，她又从头回去，因为她发现她本身除了卖淫之外，他没有其他的技能谋生。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或教会有没有什么比较积极的方法，比如在心理的治疗上啊，或者说当然就是协助他学习一技之长，那在心理的治疗上有没有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协助？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了，他们在这个心理方面需要很大的建设了，有时候做了这些色情的业务做了太久，他完全打破了原来的信心，所以他的自我实际上很弱，所以需要好好的去重新的建立起来。
不仅是教会帮助，社会也需要帮助他们。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詹神父到节目中跟我们谈了很多这个色情也是否应该合法化这个问题的一个相关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就要到了，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度收听我们基督徒看天下。